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1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天是11月17号星期四，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 G20 宣言重新立场，强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拜登政府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IMF 副总裁说世界经济最坏时刻还未到来；Amazon 证实已经开始裁员，预计裁员万人。中共情报官员谋窃美航太公司商业机密，在美被判20年监禁。德州西部沙漠规模 5.3 级地震，未传出伤亡或灾损。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20国集团 G20 领袖16号闭幕，领导人通过一份宣言，重申各国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等其他论坛表达的立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并要求他无条件从被占乌克兰领土上撤军。根据宣言，大多数成员强烈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并强调战争造成巨大的人类苦难，还恶化了全球经济当前的脆弱性。三名外交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呢一份宣言获得 G20 所有成员国批准。G20 嘅领袖喺宣言中话，必须维护国际法，而且唔容威胁动用核武，同时亦乐见黑海运粮倡议。宣言仲话，各成员国嘅中央银行会持续适当调整货币政策收紧嘅步调，并留意限制跨国外日效应嘅必要性。成员国亦重申避免汇率过度波动的承诺，同时承认今年很多货币已经大幅波动。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礼拜二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建议，美国国会指示拜登政府评估中国遵守1999年同美国达成的中国入世协议的情况。委员会建议拜登政府在限期90日内完成对中国贸易行为的评估。如果发现中国并没有兑现承诺，那国会应该立法取消中国的正常贸易伙伴待遇。在台湾方面，报告建议美国需要采取紧迫的措施来加强美国军事威胁的可信度，以震慑中国对于台湾的野心。另一方面，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建议美国成立一个跨机构的办公室，负责加强关键产品的供应链。报告指出，美国在一系列的供应链上依赖中国，包括活性药物成分 API、 稀土元素、铸件和锻件等等。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表示，由于很多关键的供应链依赖中国，美国容易受到威胁。报告说，国会应当指导行政部门建立经济安全准备和复原力办公室，在与中国进行政治竞争的环境底下，在各部门之间监测、协调以及确立优先事项，以确保美国供应链的韧性。 IMF 第一副总裁戈皮纳斯今日在财新峰会对全球经济形势发表看法，他说当前全球经济的阻力是俄乌战争、生活成本上扬、货币政策趋紧以及中国经济放缓，尤其欧元区因为食物和能源价格快速上升，导致无数家庭的经济状况变得很脆弱。戈皮纳斯认为， 今明两年，全球将近三分之一的国家或将面临经济萎缩。美国、欧盟及中国等三大经济体增长亦将停滞。2023年全球经济的前景更加暗淡，全球经济成长降至 2% 以下的机率高达 25%。 戈皮纳斯直言，明年会有很多人感受到经济衰退，连德国这样的主要经济体都有极大可能在明年步入衰退，最坏的时刻还未到来。根据 IMF 的预测，2022年全球 GDP 年增长率是 3.2%，比2021年的 6% 更低。至于2023年， IMF 已经将全球增长预期从7月预测的 2.9% 下调至 2.7%。 美国电商巨头 Amazon 星期三宣布已经解雇设备部门的一些员工，它的裁员目标人数仍然是大约10,000人，包括零售部门和人力资源的员工。另外，有几十人在专业社群网站 LinkedIn 发文称遭到 Amazon 解雇，包括声称为智能语音助理 Alexa 和云端游戏服务 Luna 工作的员工。市场经济不稳定引发美国科技业的大裁员潮。随着全球首富马斯克大斩推特半数员工之后，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Intel 等公司亦跟进裁员潮。Amazon 在日前传出将大斩10,000人，裁员计划已经启动。Amazon 的发言人 Dave Limp 说，由于面临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过去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以客户及公司业务为优先考虑。Amazon 正在进行团队调整。如果裁员总人数落在10,000人左右，约占 Amazon 公司员工的 3%。Amazon 财务长奥萨夫斯基上个月表示，家庭购物预算收紧，加上通货膨胀及能源成本持续飙升，公司预计今年佳节销售成长预计将放缓，未来几个月内将暂停招聘。美国司法部表示，一名中国男子去年因为密谋窃取美国多家航空航太公司的商业机密被定罪。Cincinnati 联邦法院星期三判处这名男子20年有期徒刑。联邦陪审团2021年11月认定中共间谍徐延军所涉密谋和企图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窃取商业机密等罪名有罪。现年42岁的徐延军被控为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情报官员，经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之后，2018年在比利时被捕，跟着引渡至美国，是美国首次将中国情报人员从第三国引渡。据称，徐延军在2013年至2018年期间，以化名和影子公司锁定多家美国航空航太企业，包括奇异公司旗下的奇异航空。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政府对美国经济和国安构成最大的长期威胁，并发起前所未有的行动，想方设法要窃取美国企业和研究人员的重要技术。 FBI 局长瑞伊说， FBI 每日大约展开2件与中国有关的新反间谍案件。德州西部沙漠地带在17号发生规模 5.3 级地震，连墨西哥城市华雷斯城亦都感受到震动。美联社报道，德州西部城市米德兰的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德贝里表示，这一宗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点30分左右，震央在德州西部邻近新墨西哥州的曼通南方37公里处。他说，地震的强度意味可能对偏远的油田和灌木造成破坏，但到目前为止还未传出相关的灾害损失。德州州级的众议员莫拉雷斯说，他已经联系地方当局了解情况，目前还未传出伤亡。他在社交媒体推特发文表示，州政府官员将检查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以防万一。德贝里说，曼通以西350公里的墨西哥边境城市华雷斯城，以南至德州南部大湾曲国家公园附近小镇 特林瓜的民众都说有感受到震动。拜登会见英国新首相，谈及俄乌与中共带来的挑战。G20 发表联合宣言，强调当代绝不能是一个战争时代。俄制导弹落入波兰，证实为乌克兰防空系统。白宫强调乌克兰有权自卫。韩国军方指出，北韩又向日本海试射一枚弹道导弹。英国以国安为由，阻挡中资企业购买英国最大芯片厂。众议院将在下个月举行调查 FTX 破产事件的听证会。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环球新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和英国首相苏纳克星期三举行了一场双边会谈，确认他们将继续大力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入侵，并谈到波兰刚刚发生的导弹事件。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两名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进行了会晤，他们全力支持波兰对礼拜二发生的导弹袭击进行调查。白宫强调，拜登和苏纳克还就一系列全球问题做出了协调，包括中共当局带来的挑战。唐宁街在声明中说，拜登和苏纳克都认同在印度太平洋地区持续接触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两名领导人都认为俄罗斯应该对通货膨胀和全球相关经济问题，俄罗斯应该对通货膨胀攀升和全球相关经济问题负起直接责任。另一方面，美英双方在星期三的声明都指出，两国期待维护促进爱尔兰共和国和英国之间合作的贝尔法斯特和平协议，这个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另外，拜登亦和苏纳克互称美国和英国是彼此最亲密的盟友和最亲密的伙伴。星期三，二十国集团领袖在峰会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重申各国在联合国大会决议等其他论坛表达的立场，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根据宣言指出，大多数成员谴责在乌克兰的战争，并强调战争造成巨大人类的苦难，还恶化了全球经济当前的脆弱性。据三名外交知情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呢一份宣言获得 G20 所有成员国嘅批准。一名德国代表话，呢份正式对外发表嘅宣言采用咗礼拜二公布嘅草稿，内容冇任何变动。内文表示必须维护国际法，而且不容威胁动用核武，并乐见黑海运粮倡议。与此同时，各成员国的中央银行会持续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收紧的步调，并留意限制跨国外日效应的必要性。不过，宣言亦提到，对于目前的形势和制裁行动，还有其他观点及不同的评估。外界观察，除了俄罗斯和中共之外，印度已经成了二十国集团态度最模糊，亦最引发关注的国家之一。印度总理莫迪强调，当今的时代绝对不能够是一个战争的时代。不过，新德里当局愿意在与各方接触的时候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波兰政府初步的评估，今个礼拜二击中波兰的俄制飞弹源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并认为这个不是一场蓄意的攻击。对于波兰的初步调查结果，白宫国安发言人华森礼拜三发表声明表示，对波兰政府的调查充满信心，并未见到任何与到达政府初步评估相矛盾之处，强调美方会持续透明评估并分享任何可用的信息，亦会持续与乌克兰保持密切联系。美国防长奥斯汀星期三亦同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召开记者会，说明乌克兰形势的最新发展。奥斯汀同样表示，他没有看到与波兰初步评估相矛盾之处， 亦即是今次爆炸可能是乌克兰防空导弹的结果。不幸的是，这枚飞弹落在波兰。但无论最终结论是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要对这件事件负起最终责任。因为俄方向乌克兰民用基础设施发射一连串导弹，乌克兰有权自我防卫。据韩国军方当地时间星期四表示，北韩当日又向东岸外海发射一枚弹道导弹。根据南韩官方的讲法，北韩17号向日本海发射一名不明弹道导弹，这个是今个礼拜以来首次发射的挑衅行为。北韩之前在9号亦曾经向日本海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韩国合同参谋本部星期四宣布北韩试射的消息，但未立即提供更多细节。而北韩官方媒体则指出，平壤当局扬言，如果美国坚持加强与区域盟友的扩大阻吓行动，将采取更激烈的军事行动。而北韩试射导弹的时机正值 G20 峰会刚刚结束之际。东道主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峰会提出结束战争、停止分化的主轴，亦令到反战成为这一场大型国际会议的最大公约数。英国政府星期三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中资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英国最大的芯片厂至少86%的股权。据法新社报道，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说，经过世部国安评估，商务大臣夏普斯阻止安世半导体完成食下位于威尔斯港市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厂。安世半导体是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事业。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夏普斯要求安世半导体出售至少86%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股权，以防可能的国安风险。英国政府还表示，在纽波特晶圆制造厂重新引入的化学物半导体活动中所产生的科技和专业技术可能引发国安风险，这些活动恐怕削弱英国实力。而安世半导体则表示没办法接受有国安疑虑的讲法。不过英国议会之前已经通过允许政府审查敏感产业收购和投资的法案，并且必要时可以勒令停止。近来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爆雷事件震惊全球，造成很多投资人血本无归，引发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星期三发布公告，宣布今年12月将举行听证会，调查 FTX 的破产事件。公告指出，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预计将听取相关公司和个人的意见，包括 FTX 创办人弗莱德、 Alameda Research、 Binance、 FTX 和其他相关实体。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亦承诺将为 FTX 的客户和美国人民查个水落石出，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由于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风暴持续扩大，目前已经有几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因为资产配置于 FTX 或者是有密切关联受到牵连，相继宣布暂停平台活动。而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借贷商的 Genesis 亦遭到冲击，星期三已经宣布暂停用户资金赎回和新贷款发放功能。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吞咗落肚亦要呕返出嚟，多国围剿中共海外战略资产，暴雪将退出中国，网易股价大跳水，玩家哀号，外资十月继续出逃，中国债券失去支撑，纽时话台湾半导体人才从中国回流，美众议院将举行调查 FTX 破产事件的听证会。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星期五， 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多年来投资购买各国的战略物资和关键企业，随着西方国家的惊醒，近期多国以国安为由强制中共撤资。英国政府16号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一间中资公司出售英国纽波特晶圆制造厂大部分的股权，由中资企业文泰科技 Wintec 全资拥有的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 Nexperia 去年收购了英国纽波特晶圆制造厂 100% 的股权，已经接手经营该厂超过一年时间。英国政府星期三晚简称商业大臣夏普斯 Grant Sharps 下令要求安世出售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至少 86% 的股权，以防止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英国政府的最新决定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共掌控关键技术和基础设施越来越大的关切。英国保守党议员组成的中国研究小组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我们长期的安全有赖于我们的经济的韧性，这个就意味着确保我们不会为了短期的好处而允许战略资产落入威权国家之手。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相当密切，但是近年来由于双方在人权、香港以及安全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和冲突，两国关系急转直下。英国首相新伟成 Rishi Sunak 在 G20 峰会上表示，中国是对我们经济安全最大的以国家为基础的威胁，并称北京如果入侵台湾，英国将考虑提供武器援台。英国军情五处 MI5 处长 Ken McCollum 星期三亦强调，中国收集情报的广度和深度不单止使用情报官员和网络黑客，而且还利用商人和学者来摄取政府和商业信息，而被外界认为是亲共的德国政府亦出手阻止中资公司收购德国半导体企业。德国总理索尔茨刚刚离开中国，德国政府9号就宣布阻止中国企业收购两间德国半导体制造商。这两间德国企业是晶片生产商 Elmos 和提供温度解决方案的半导体企业 ERS 电子。德国经济部长哈帕克 Robert Habeck 强调，这个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和关键基础建设，贸易和市场有可能被当作施压工具，尤其是半导体领域有必要确保科技和经济主权。这个月最先围剿中资海外投资的国家是加拿大。11月3号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下令三间中国公司从加拿大的三间锂矿产公司撤出投资。这三间中国公司分别是中矿资源旗下的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公司、承泽锂业国际公司以及中国藏格矿业投资公司。负责外国投资政策的加拿大创新、科学与工业部长双鹏飞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当投资威胁到国家安全和国内外的关键矿业供应链时，我们将采取果断行动。加拿大政府这一次排除三间中企资金的决定影响深远。这次被排除的公司不单只有中共国有企业，还包括可能受到中共影响的私营企业。对于中共海外抢矿行动，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高鹏飞11月初讲，联邦政府决心和加拿大企业合作，吸引和我们有共同利益和价值观的伙伴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易网的一篇报道担心说，如果中国企业只能拿到少量的锂矿石资源，可能会失去在电动车领域弯道超车的机会。随着加拿大之后，乌克兰亦出手，泽连斯基7号宣布，飞机引擎制造商马达西奇 Motorsik 等多间战略企业强制国有化。马达西奇有动力沙皇美誉，北京天骄航空等中国投资人持有马达西奇超过 56% 的股权。乌国认为中方是用非正规的手段取得股权，双方之前还闹上法院，现在马达西奇被乌克兰收归国有，令到北京气到爆炸。总部位于美国的游戏开发商暴雪娱乐公司17号投下震撼弹， 宣布和中国网易的授权合约将在2023年1月23号到期，到时将停止旗下多款作品在中国的游戏服务。受到这个重磅消息影响，网易的股价大跳水。暴雪宣布结束和网易将近15年的合作，意味着暴雪旗下的游戏将在中国停止营运。这些游戏包括《魔兽世界》、《斗阵特工2》、《黑暗破坏神3》、《炉石战机》、《海星争霸》系列等。很多游戏玩家都或多或少接触过暴雪的游戏。消息曝光后引起不少买家的哀号，同时网易的股价亦应声直线向下，盘中一度跌幅近 15%， 最终收盘价为 103.5 港元，跌幅约 9%。 暴雪称双方在符合暴雪营运原则以及对玩家和员工的承诺方面未能达成协议，因此决定终止合作关系。网易 CEO 丁磊星期三晚间表示，网易非常希望继续代理暴雪游戏，谈判过程中网易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续约，但双方依然无法在关键性条款意见一致。中国市场外资流出的问题持续恶化，11月17号行业数据显示，外国资本在10月份再次卖出价值38亿美元的人民币债券，这种抛售趋势已经持续了9个月。根据券商中国的报道，在抛售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债券连续5个交易日大跌，收益率不断上行。至今为止，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中国债券总额已经缩水至4800亿美元，较今年初期削减了近1000亿。国信证券银行团队分析师王健表示，去年以来有大量低风险偏好的投资人购入债券，在今年经历正值波动之后，很多投资人无法接受这种风险规模，因此开始赎回，构成资本踩踏的恶性循环，导致债市持续低迷，债券连续被抛售。华尔街日报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债券收益率升高对资本构成的吸引力增强，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大幅度贬值，在10月份跌至2007年以来的低点，这个亦增加了不利因素，导致了抛售潮的形成。而地缘政治危机同样在改变外界对中国市场的态度。不久前，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因中美两国关系持续下滑，放弃推出投资中国证券挂钩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在中美债息差收窄、地缘紧张问题增多的情况下，贝莱德无限期地搁置这个计划。企业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华府可能会限制美国投资者在中国市场的资金投放。根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中共积极发展半导体产业，先前曾以高薪诱惑大量台湾工程师到中国工作，但最近几年这些工程师开始回流台湾。40岁的李先生曾在台积电任职，2018年被中国半导体厂商开出的高薪、出差旅行和探索新技术等条件所吸引，搬到了中国的东北。但是两年后，随着武汉肺炎疫情直卷中国，美中的对峙加剧，他和其他台籍工程师纷纷返回台湾。李先生表示，有些前往中国工作的人是以机密换取金钱的坏蛋，有些就是想摆脱在台湾工作的压力，还有一些就是想探索新领域。返台后在美国半导体公司任职的李先生表示，在台湾工作的好处就是拥有个人自由，不需要担心官员因一时兴起就关闭整间公司，而且还能够收看各种批评两岸政府的节目，不用担心被捉。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挖角台湾半导体工程师。根据台湾经济研究院估计，2019年约有3000名台湾半导体工程师在中国任职，占中国半导体产业40000名工程师的 10%。 报道指出，中共严格的防疫措施令到很多台籍工程师感到厌烦，加上台湾政府担心工程师带着商业机密投靠中共，已经开始立法限制人才外流中国。美国又对中国施加更全面的半导体出口管制措施， 中共借住吸引台籍工程师壮大自己半导体实力和国际对手抗衡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爆雷事件震惊全球，造成很多投资人血本无归，引发美国政府高度关注。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星期三发布公告，宣布今年12月将举行听证会，调查 FTX 的破产事件。公告指出，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预计将听取相关公司和个人的意见，包括 FTX 创办人弗莱德 Sam Bankman-Fried、 币安公司以及 FTX 和其他相关实体。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亦承诺将为 FTX 的客户和美国人民查个水落石出，追究不良行为者的责任。由于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破产风暴持续扩大，目前已有几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因为资产配置在 FTX 或者是有密切关系遭受牵连，相继宣布暂停平台活动。而全球第一大加密货币借贷商 Genesis 亦遭到了冲击，星期三已经宣布暂停用户资金赎回和新贷款发放功能。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家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导弹打到波兰却令习近平无面，英国勒令中资吐出晶片厂股权，为最后大反攻作准备，德国迅速训练乌克兰士兵，加密货币平台破产，受害者过百万，发起集体诉讼，北韩飞弹再挑衅，被揭官媒造假。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G20 之后，外媒都正在盘点习近平喺期间嘅风光同意外。意外除咗佢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嘅短暂对话被公之于众之外，仲有同英国首相辛伟成原定举行嘅元首会晤亦突然叫停。由于峰会期间，包括拜登在内的多国领袖纷纷同习近平举行会谈，因此辛伟成此举格外引人注目，各方纷纷猜测个中的真实原因。尽管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冷淡地对外表示，对于会晤取消没什么信息可以分享，但中共央视旗下的一个伪字媒体却表现得不太寻常。这个叫做玉渊谈天的央视伪字媒体大声抱怨，说 G7 国家在 G20 峰会期间搞特殊，令大会议程为小圈子内的事情让步。原因是按照原来议程，16号上周原本安排了其他活动，但是拜登等 G7 国家和欧盟的相关领导人却带着一些其他官员突然去了开另一场紧急会议。众所周知，当日发生了波兰境内落入一枚导弹爆炸导致两人死亡的事件，该央视自媒体抱怨话 G7 在讨论什么呢？咁耽误了大会议程，大会主题本应是全球经济问题，主题是复苏。视频人士秦鹏评论话，一枚俄罗斯制造的导弹打到波兰，可不仅是欧洲的事，如果确认是俄罗斯做的，将引发北约的集体防御，如果北约和俄罗斯交战，世界局势包括世界经济都将为之震荡。难道中共喉舌的自媒体却代表中共突然尊重起国际规则和程序？不管爆炸、死人、可能的世界大战，亦要大谈经济？但往后得知，英国首相辛伟成原定当日和习近平的会晤，最后时刻因日程安排问题取消了。秦鹏分析，原来如此， 央视是抱怨英国等居然将伟大领袖冷落一边开小会去了，更有甚者去开小会的人群亦暗藏玄机，除了美国、加拿大和欧盟以及 G20 内的北约国家，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的亚洲邻居日本。难怪中共如此不高兴，因为这不仅代表北约正在向东扩展和亚洲化，而且还表明这种世界级大事各国都不肯侵中共玩。有报道称习近平这次要进行元首外交，官媒吹嘘二十大之后中共要请进来亦走出去，多形式多维度的系列外交活动，编织全方位外交经纬。盘点一下 G20 峰会，习近平和拜登、法国总统、荷兰、西班牙、南韩、南非、澳洲、阿根廷、塞内加尔、印尼、意大利等国元首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举行了双边会晤。但是一个突发世界级事件，西方大国却将中共摆在一边，咁先至真正让最深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大失面子。外界注意到同拜登会晤当日，央视新闻话习主席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同轨道，但第二日人民日报改口话是元首外交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在英中两国首脑峰会突然叫停之后，英国政府在16号以国家安全为由勒令中资公司安世半导体 Nexperia 出售英国最大晶片厂最少 86% 的股权。英国政府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商务大臣夏普斯 Grant Shapps 做出这个决定，阻止安世半导体完全吞并纽波特晶圆制造厂 Newport Wafer Fab， 是经过仔细的国安评估。商业能源和工业战略部 BEIS 认为，安世半导体对纽波特晶圆制造厂的控制有可能令该工厂的化合物半导体生产技术泄漏到中国，这种活动可能削弱英国自身的能力。纽波特晶圆厂是英国最大的直晶圆制造商，这种微小的部件将被出口到亚洲，并用以制造晶片或半导体。英方的命令说，该制造厂基地的位置正处于南威尔斯地区的高科技中心，中方对该地拥有访问权之后，将令该地区无法参与涉及国家安全的项目。安世半导体是中企文泰科技持有的荷兰企业，开始的时候只拥有纽波特晶圆制造厂 14% 的股权，2021年7月持股比例就提高到了 100%，随后改名为 Nexperia Newport Limited NNL。 安世半导体对英方的命令相当愕然，辩解说之前两次的安全审查都未发现足以终止收购的国安理由，并计划提出上诉。据悉英国的一项允许政府审查敏感产业收购和投资必要时得以阻止的新法在今年1月份生效，令政府得以针对该收购案进行审查。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 Alicia Kearns 认为，英国必须确保他的战略资产不会因为短期利益而落入专制国家手中。他表示，相信很多人都会松一口气，因为英方没有将关键的安全基础设施交给一间与中共有明确联系的公司。同一日，英国情报部门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 Ken McCallum 再次公开宣称，中共、俄罗斯和伊朗是英国的头号安全威胁。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 Christine Lambrecht 在欧盟国防部长会议上宣布，将会很快开始训练乌克兰士兵，希望在明年6月之前能够训练5000名。他强调，现在开始行动要非常非常之快。出于安全原因，兰布雷希特不愿透露具体的培训地点。据德国媒体报道，未来两年内将有多达15000名来自乌克兰的士兵在欧盟接受训练。欧盟希望能够协助乌克兰更好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 德国国防部亦提到，仲想在斯洛伐克建立维修中心，从德国送到乌克兰并在战斗中损坏的武器将会在该处修理，主要是指德国和荷兰提供给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包括2000型自行榴弹炮和多管火箭炮，所有提供的军援都能够在战斗之后得到修复。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已经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1亿欧元的纯军事支持，欧盟打算继续加码，在未来两年内提供超过1亿欧元的资金用于训练乌克兰士兵。另外，鉴于波兰邻近乌克兰的小镇遭遇俄制飞弹袭击的突发事件，德国16号宣布将协助波兰巡逻领空。德国国防部发言人泰尔斯表示，德方提议波兰加强空中警务工作，和德国台风战斗机一起在波兰领空进行战斗空中巡逻。他说，我们的战机不需要转移到波兰，巡逻队只需从德国军基地起飞，每次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如果波兰愿意，任务最早可以在17号就开始。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日前证实破产，该破产重组爆雷事件令很多投资人的储蓄一直之间化为乌有，已经导致美国投资者蒙受了高达110亿美元以及全球超过100万人的损失。不仅 FTX 创办人班克曼弗里登 Sam Bankman-Fried 跌落谷底，面临欺诈集体诉讼，更牵出美国民主党和乌克兰政府投资内情。该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创办人亿万富豪班克曼弗里登现年30岁，在2020年的选举周期中是向拜登捐款最多的 CEO 之一，仅次于乔治索罗斯。根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弗里德在2022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捐赠了近3800万美元。据报道，他的公司建立了一个名为为乌克兰提供援助的网站，为处在俄乌战争的乌克兰人筹集资金。该组织由乌克兰国家数码转型部 FTX 和乌克兰网络公司 Everstick 共同创建，由该组织筹集的资金捐款直接发送至乌克兰国家银行。弗里德还曾经在社交媒体公开表示，对同乌克兰财政部和其他机构合作，支持向乌克兰的加密货币捐赠感到兴奋和谦卑，但其中的操作却受到强烈质疑。纽约邮报专栏作家米兰达·迪亚恩 Miranda Devine 质问，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为什么美国政府将纳税人数百亿美元汇到乌克兰，而乌克兰政府又将钱转汇美国国内的这个即将崩溃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呢？我们需要知道这里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到底为什么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涉足加密货币呢？当然，乌克兰数码转型部副部长 Alex Borniakov 否认乌克兰使用政府资金投资 FTX， 而 FTX 又向民主党候选人捐款这种讲法，并在 Twitter 上称该理论是无稽之谈。代表受害者提出集体诉讼的知名律师莫斯可维茨 Adam Moskowitz 在诉状中指出， FTX 利用体坛和娱乐圈名人的影响力，涉嫌虚假陈述和欺骗性行为，吸引不成熟的消费者投资和筹集资金。尽管 FTX 不断销毁大量邮件、信息和证据，不过他和他的委任律师手中仍然掌握足够的信息，足以证明 FTX 是怎样设计这场震惊全世界的庞氏骗局。在全球聚焦 G20 大国较量之时，金正恩又不甘寂寞，17号上午10点几，朝东部海域又发射一枚短程弹道飞弹 SRBM， 距离上次发射飞弹相隔8日。目前日本和南韩军方正对飞弹数据进行分析。据韩联社报道，南韩方面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并在韩美两国的紧密合作之下，保持万无一失的应对态势。 日媒亦发布信息，指该枚飞弹落在朝鲜半岛东海岸附近，未飞越日本领土或是专属经济区，并同南韩、美国密切合作进行警告和监视。但同时，北韩当局的造假亦被揭露出来，总部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反核组织公开核网络 Open Nuclear Network 的一份报告指，北韩官媒释出的一些照片造假，对外公开的飞弹试射画面很多是拿以前的照片，或者将过去没有公开的照片进行变造或造假，基本上仅由于背景颜色被稍微调整过而已，而其他元素根本如出一辙。例如北韩官媒在11月7号公开他们在月初趁美韩举行警戒风暴 Vigilant Storm 联合军演期间所发射的一系列飞弹画面中，其中发现一枚疑似新型战术短程弹道飞弹 CRBM 照片，和今年4月所释出的画面一模一样。另外10月12号公开的一组飞弹发射车试射长程战略巡弋飞弹的照片，亦被揭穿同去年9月所释出的画面雷同，只有发射车的大小同火焰不太一样。反核组织公开核网络批评指出，这些造假证据已经表明北韩官媒的消息并不可靠，那是北韩大内宣和混淆国内分析的欺骗手段。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7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美媒曝光拜习会细节，美中陷入战争状态，英国宣布三位成习近平会晤取消，中共低调回应导弹预警，波兰说很可能是乌克兰防空拦截，伊曼卡表示不想再卷入政治，美国国会报告说北京越趋全面操控香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习会的结果显示出美中关系趋缓的迹象，美国传媒16号透露出会谈重要细节，习近平对台湾问题有新的表述，有美国金融大鳄礼拜三在传媒撰文说美中在多个领域已经陷入战争状态。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伯亮11月15号报道，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争端加剧持续几个月之后，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礼拜一11月14号首次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举行面对面会晤，此番接触意味着双方都承认彼此面临着来自全球冲突和经济逆风的挑战。见面开始时，他们好像老朋友一样互致问候，经过近三个钟头的会晤之后，他们承诺将会付出更多努力来修复双边关系，双方目前处于几十年来最针锋相对的时刻。报道说拜登总统和习近平虽然缓和了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论表明台湾仍然是他们最危险的潜在冲突点。美中双方存在的深刻分歧，包括台湾的未来、军事竞争、技术限制和中共对公民的大规模拘禁。近年来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紧张局势出现恶化，因为中共军力越来越接近于尝试用武力夺取台湾的控制权，从而有可能同美国发生对抗。拜登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比最近几任总统更大胆的立场，他曾经四次表示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美军将会保卫台湾，但其他美国官员坚称这个并非正式政策。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高调访问台湾，中共在该地区举行了持续几日的恐吓性军事演习，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敌意加剧。在礼拜一11月14号的会晤当中，拜登说他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亦都警告习近平中共对该岛的强硬立场威胁到该地区的稳定，最终可能危及全球经济。根据中方的会谈纪要，习近平亦都没有在言辞上示弱，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当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彭博社报道，桥水基金创始人达里奥礼拜三11月16号在领英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说，战争的可能性正导致中国领导层将自给自足置于成本效益之上，这种情况亦都发生在美国，这样对经济实际增长不利。他表示，美中两国在贸易、技术、地缘政治影响和经济上已经处于战争状态。英国首相官邸稍早宣布，英国首相辛伟成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下午在巴厘岛举行的会晤，因为行程安排被取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对此表示，无可发布的消息提供。中共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路透社报道，毛宁针对辛伟成和习近平的会晤被取消，除了作上述表示之外，并指中国致力于在互利的基础上推动中英关系稳定健康发展，希望英国能够和中国朝着这个共同目标一同努力。综合英媒报道，习近平和辛伟成原定16号下午在20国集团巴厘岛峰会场边举行会晤，但英国首相官邸稍早宣布取消会晤，并作上述解释，而取消的理由可能和波兰疑似遭俄罗斯飞弹攻击有关。英国首相官邸稍早在声明当中指出，辛伟成原本将会在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敦促在英中两国之间建立坦诚和建设性的关系。伦敦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在过去10年间恶化，因为英国警告说对中国投资敞开大门将会带来国家安全风险。伦敦还批评北京的贸易作为以及在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纪录。唐宁佳在计划会议前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共带来的挑战是系统性和长期的。然而预计辛伟成对北京的态度会比他的前任卓惠斯更为微妙。卓惠斯曾经表示，中共必须遵守规则。就在前一日，辛伟成曾经对传媒表示，随时支援台湾抵抗中共的侵略。综合英国 BBC 及卫报报道，15号辛伟成前往印尼参加 G20 峰会的飞机上受访时表示，他相信中共对英国的价值观构成体制性挑战。多被问及英国是否会提供武器给台湾时，辛伟成说，我们正在检视所有政策，作为我们综合评估的一部分，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很明确，就是不应该单方面改变现状，应该以和平方式解决，如同我们对抗中国的侵略一样，我们随时准备支援台湾。一火俄罗斯制造的导弹礼拜二击中波兰领土，造成两人死亡，事件引起全球聚焦。礼拜三，俄罗斯方面否认对波兰发射导弹，波兰和美国方面亦都不认为是俄国的空袭，北约就表示将会继续调查事件。礼拜二下午，一枚导弹击中了波兰东南部城市哈鲁别舒夫普热沃多夫村庄，造成两人死亡。现场画面显示，一辆农用车辆被严重炸毁。据了解，被导弹击中的地方是当地村民晒谷物的地方。随后波兰。
快讯，众议院逆主，共和党成为多数党，执掌众议院。在11月8号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的8日，共和党赢得了多数席位所需要的218个席位，赢得了美国众议院控制权。民主党籍的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会让出议长席位。而在之前截至美国时间11月9号的凌晨，在众议院所有435个重新选举的席位之中，共和党在众议院夺得198席，领先民主党的173席。按照众议院竞选原则，任何一党赢得218席就会成为众议院的多数党。据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1月16号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人最终达到218票，新选票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正式赢得众议院席位， 民主党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咁意味佩洛西将唔会再担任众议院议长。美国中期选举是指在总统任期第二年的11月进行的定期选举，向来被视为是对现任总统满意度的投票。由于拜登政府支持率低迷，因此在选举之前就已经不被看好，共和党就被认为能够取得更大的领先优势。同总统大选不同，中期选举的关键是美国两党对国会席位的争夺。目前在众议院100个席位当中，民主党人获得50个席位，共和党人赢得49个席位。民主党人凭藉副总统参议院议长贺锦丽的一票已经提前锁定参议院控制权。此外，剩下的一个佐治亚州参议员的席位将会在12月通过决选产生。民主党人自从2019年以来控制了众议院，2021年开始控制参议院，共和党就一直努力由民主党首相接管国会。据自由亚洲的消息，共和党大佬麦卡锡11月16号获选为共和党在联邦众议院的领袖。若果共和党如期重夺众议院掌控权，这个职位有助他进一步成为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已经公布了他对美国的承诺，咁系共和党将会在下一届国会初期提出的经济、边境安全和其他政策的广泛纲要。据 CNN 报道，麦卡锡在大选之前接受 CNN 独家采访的时候，承诺优先打击通货膨胀、犯罪率上升和维护边境安全。他说，你首先会看到的是一项控制边境的法案。当被问到有关他所在政党的移民计划细节时，作为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说，你必须控制边境，但是今年一年就有接近200万人经过边界进入美国。美国总统拜登16号晚向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表示祝贺，并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准备好和众议院共和党人合作，为受薪阶层的家庭争取利益。如果麦卡锡1月3号顺利上台的话， CNN 预测共和党人赢得众议院，这场胜利虽然达不到他们对红色浪潮的希望，但是会阻碍总统拜登的国内议程，并且可能令拜登主持的白宫受到调查。而根据自由时报14号的报道，佩洛西表示他没有计划要离开国会。他亦都提到，民主党将会在这个月30号选出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在之前他关注的是民主党的未来，而不是他个人的未来。佩洛西并且说，有很多方法可以发挥影响力，议长亦都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我将会永远拥有影响力。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